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一段就讲到说，迎春已经许给孙家了，就是孙少祖家。那也第一次介绍了一下孙少祖的背景，就是大同府，就是山西啊北方的一个人士。那祖上是军官出身，是一个军职的家庭。那当日宁国公、荣国公盛世的时候，他们也算门生，所以就结了这个交情。那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所以他大概也不是一个大官，可是他有权。这个指挥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可能是兵团司令啊，或者是军区司令这样的角色，他有权。可是在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大家在看到的时候，迎春后来每一次被打得头破血流，回到娘家来的时候不敢讲话，可能就要偷偷掩盖说为什么身上一大堆的呕青啊什么东西的。你会觉得迎春的悲剧忽然出来了，就是迎春对他自己所有遭遇到的这个部分，不只是淡于孙少祖的权威不敢讲，甚至觉得是一个可耻跟侮辱，因为这个人又是他的丈夫。我相信这样的东西在今天的女性身上恐怕都还在延续，就是她会掩盖这个部分。所以比如说你到很多社会辅导的工作里面听到说，家暴事件最后最难被揭发的是当事者自己在掩盖，因为她会觉得里面不只是身体的痛，更大是心灵上她的耻辱，所以她自己会掩盖那个部分，会去掩藏这个部分。所以迎春其实是很可以用现代的角度去理解，就这个女孩子就是不敢讲的。然后我们听到的是从她的佣人那边传出来说，每次打骂的时候，这个孙少祖就说，你什么东西，你以为你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你老爸跟我借了5000两银子到现在还没还，你是被卖来的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就懂了，就说假设这个父亲根本就是跟孙少祖有权力跟财富上的勾结的，所以因此最后这个女儿嫁出去根本就是轻轻松松就这样嫁出去。因此宝玉所有的护花花的守护者的角色是看到青春的生命最后被耽误，是因为社会里面现实里面太肮脏的权力跟财富的交换，就是那5000两银子还不出来，最后就答应了孙少祖就把迎春嫁过去。因为孙少祖需要贾家的结亲的一个声望在官场上对他来支持，可他一点都不疼惜这个女孩子。所以因此你就看到所谓的青春的这个守护跟现实之间的对抗性啊，现实的对抗性。所以这一部分非常轻描淡写，可是不要忘记作者对迎春有极大的心疼。而且我自己一直揣测曹雪芹的姐妹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是这样的下场，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家族最后的婚姻大部分都不是我们今天想象这么单纯，都是为了权力跟财富上的连接，构成家族跟家族之间的交换。所以一个女孩子被嫁过去，从大观园这么单纯的世界嫁到那边去，然后被打骂的时候要听到的话是说，你老爸借了我5000两银子都没有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她心灵上的受伤是什么程度。所以当然大家会认为说她家暴后来被打死了，有一部分其实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折磨的死亡。好，所以黄土垄中清和薄命是可以不断扩大的一个衬语，这8个字里面在讲《红楼梦》所有的女孩子将要面对的啊各种命运啊。好，下面我们就看到孙少祖做了简短的介绍，说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啊。你不知道后来打人还好，知道他打老婆的时候那个体格健壮就蛮恐怖的，因为踹两脚大概迎春真的受不了啊。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就是因为他是武官出身的啊，娴熟军事的，应酬权变，年纪未满30，家资饶富，在兵部后缺提升。好，这里面都有很多的隐喻，因为他现袭指挥之职，可是在兵部等于今天的国防部里面，在后缺等待一个缺去升上去的时候，他特别需要官场的呵护。所以荣国公、宁国公不要忘记是军职出身的，所以他们有军职上的派系在里面，所以对孙少祖来讲这个婚姻是重要的，因为对他后缺提升这件事情可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不要忘记迎春的姐姐元春现在是贵妃，是当红的贵妃，所以当皇帝要提升某一个人成为将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线索跟官场上必然需要的一个背景。所以也许我们 轻描淡写的看的时候不觉得，可是简单几句话都看到一个青春被糟蹋，是因为它里面太多利害的思考啊，这些利益关系的思考。好，所以我们看到孙少祖他跟假设是世交子侄，那大家就觉得门当户对，就则为东床娇婿，那回明了贾母。注意贾母的反应，贾母心中不大愿意。我们一再提到《红楼梦》一直到最后最厉害的还是这个老太太，就这个老太太其实头脑是清楚的不得了的，可是到80岁了，她觉得说好像真的有点管不动，可是因为她是创业的那一代，所以她看到儿子孙子都不行，可是她自己又很难插手，因为这个孙女的出嫁应该她自己的亲生爸爸要负责的，所以贾母为什么不愿意，作者没有讲清楚，可是已经透露出贾母真是聪明，因为果然是不应该愿意的啊，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蛛丝马迹，他在人的阅历上特别的聪明啊，觉得这一门亲事不妥，可是作者在这里都很委婉，而且我也相信《红楼梦》里面牵涉到太多当时的现实政治，很多东西曹雪芹绝对不方便讲清楚，因为再讲清楚就知道哦，这是谁，这是谁了啊。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你就弄一弄你就知道说，哎，这是谁，这是谁，谁的女儿又嫁到谁家去了。那这些部分使他很多东西都是点到为止啊，所以特别注意这里面绝对有所本，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证明乾隆年间曾经要求把《红楼梦》进贡来给他批阅，所以很多人认为他修改了很多东西，因为太多现实政治在里面，因为这些家族盘根错节恐怕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状况。今天我们一看到政治的背后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盘根错节，谁跟谁的关系，谁跟谁的 亲戚婚族的各种关系，古代更是如此，就所谓的派系性的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到乾隆年间的时候，已经过了雍正朝了，到乾隆年间这个派系恐怕还存在，所以你就会发现乾隆要求进呈《红楼梦》，因为当时在民间手抄本已经很流传，他看过以后据说删得非常厉害，所以现在很多的红学的考证是走这一派，就是说乾隆到底删掉了哪些东西，那这里面绝对牵涉到太过逼近现实的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政治，而且是牵涉到皇室的啊，牵涉到皇室的这个政治，因为如果元春是贵妃的话，他已经牵涉到皇室政治的这个问题。好，所以贾母心中不大愿意，可是贾母又有另外一个老人家的智慧，就是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儿女之事自有天意，也注意这8个字，我觉得是一个经历人事阅历最丰富的老太太到最后的无奈。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讲到中秋的夜晚团圆，贾母在那边闻桂花的香味，听到笛子的美丽的声音，可是最后掉泪，可是她好像全部看到了这个家族自有天意的部分，她全部看到，可是老人家是有老人家的智慧的，他不会那么明言，他也知道不可挽回的部分。所以有时候很奇怪，我想大家如果读马奎斯的这个《百年孤寂》，你也会发现里面那个易家兰老到最后的时候变成一个老太太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孙子重孙的行为的时候，他一切东西都知道，可是他已经不会讲话了，然后别人就把他当一个不会讲话然后也听不到声音的老太太，可是他看到所有东西他都知道，这个家族将要下面发生什么事他全部知道。有时候你觉得 很特别，就是马奎斯的《百年孤寂》是非常像《红楼梦》的一部西方小说，写一个百年家族的故事，然后你也在现代的近代政治，你也看到一个老太太可以活到100岁的时候，看到儿子死掉孙子死掉的时候，你也觉得哎，他仿佛易家兰或者贾母，其实他看到所有的家族的自有天意的部分啊，自有天意，那这个天意就变成很难解释到底是什么，他介乎于他自己的阅历里面产生的一种聪明的经验跟某一种对事物的直觉的敏感啊，所以他就用天意轻描淡写过去，大概也知道天意，什么叫做天意，天意就是人力不可挽回，所以他也说好像不好吧，可是最后知道是天意的时候，大概也就含着眼泪看到这个孙女嫁到那个家族去，知道她黄土垄中清河薄命，最后只是这个哀叹而已。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如果细读的话应该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所以最后假设迎春的亲父亲主张 贾母说何必出头多事。这个女儿出嫁最后她亲生的父亲做主，我是祖母，隔了一层，何必出头多事。注意出头多事就是我何必跳出来去干扰这个天意，因此只说知道了三个字。我跟很多朋友说知道了三个字是很重要的三个字。有一天你到故宫博物院去看清朝的档案，皇帝档案，所有的万言书最后就是三个字，知道了。我忽然觉得好厉害，这个知道了就是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没有任何表示，雍正最常用到就是知道了，这样子就说我知道了。可是你摸不着头脑，你不知道这个执政者到底在想什么，以及他会怎么处理事情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批作文很难，就是都知道了这样子。可是过去的执政者在批奏章的时候就是知道了三个字，然后这里你看到贾母就说知道了。可是对于江宁织造出身的曹家来讲，他们常常会呈一个账单，说我们今年的营收、做生意、纺织、国营企业做得怎么样，呈到皇宫去。他们大概每一季都要做这样的事，最后下来的就是皇帝批了知道了。那从康熙就开始批知道了，然后他们就觉得战战兢兢，不晓得皇帝会不会忽然撤换董事长跟总经理这样。那都说知道了，可是有一天到雍正的时候还是说知道了，然后抄家忽然抄家。所以知道了三个字不代表任何事情啊，知道了三个字代表了康熙对曹家的极度宠爱跟保护，知道了三个字也代表了雍正处心积虑要把曹家的国营企业整个拿掉，可是都是用知道了三个字。可是贾母这个时候就说知道了，他也知道是天意啊。所以这个天意就是在《红楼梦》到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东西是天意不可强，是天意，这四代五代的繁华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有多少人努力的想要去力挽狂澜，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其实一步一步都是暗示，《红楼梦》大概在第十回前后，秦可卿死的时候就托梦给王熙凤说这个家族要走向败落，所以赶快婶婶做一点挽救的工作。可是根本其实挽回不了，因为这个就叫做天意，就是说其实是摧朽拉朽啊，一路就败落下来了。那贾政其实也不喜欢孙少祖啊，那是世交，那他也看出孙少祖当年的祖父是为了巴结荣国公跟宁国公而出身的。注意一下官场上一谈到对方说三代以前出身这么差，那么只是那种贩夫走卒之流，可是为了巴结奉承什么马屁都拍，最后就拿到什么一个高职的，其实在官场里面常常会算这个账的。所以贾政就很不喜欢孙少祖，就是他们当年他们那个祖父出身这么低，那现在爬到这个位置都是靠巴结我们家将出来，所以他就觉得不要结这个亲。我想这也是政治的官场的智慧，因为这样的家族迟早会报复，可以了解吗？因为真正的门当户对是两个人可能是平起平坐这样起来，他比较有共识，可是那个靠着一直拍马屁奉承你，今天送你这个东西，明天给你那个好处，然后爬上去，有一天他真正拿到权力的时候，他所有的屈辱都出来，他就要整你了。所以过去其实有他官场上的智慧，所以贾政在这里不想要把迎春嫁给孙少祖，绝对有这个原因。因为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说因为孙家的祖父过去惜慕巴结奉承他们家族的权势，才结了这个世交，所以他们很怕这样的家族啊，这样的家族是最容易出危险的。因为三代都在巴结，你可以想那个屈辱有多深。所以有一天他如果超过你了，你就知道说迎春被打的时候他要一直算账，说你爸爸借了我5000两银子到现在都没有还，你什么千金小姐，他就要开始算这个账。所以上一代所有的那些怨就积在下一代的身上去做报复。所以其实《红楼梦》我常常提到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一本书，因为它可能教会了我们今天如何为自己或者后代求一个真正的幸福跟平静。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智慧的，而这个智慧对人有更通达的看法，而不是短暂的眼前，而不是短暂的眼前。所以其实在现实里面，后来你就常常会觉得《红楼梦》可以拿来观察今天官场所有的起起落落， 啊，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一系之间变脸的那种态度，其实《红楼梦》里面都讲清楚了，啊，都已经讲清楚。所以特别希望大家注意迎春出嫁这件事情，第一个，为什么贾母不同意，最后不得已说知道了，为什么迎春的叔叔贾政不同意，因为觉得对方是三代都在巴结他们家的，觉得女儿嫁过去虽然对方现在很好，可是觉得不妥，这里面都有智慧啊，因为曹家绝对是富贵了四五代，富贵了四五代才会看到这个问题，富贵一代还看不到，富贵四五代就立刻会看到这个东西。就他当年出身太微贱，然后这样努力爬爬爬爬上来了，那最后一结了亲以后，那个态度就会改变，而且他心里面上其实有一个部分是不正常的，因为他委屈，那个不健康就会报复在下一代身上，因为他的主从的角色会改变，因为孙少祖过去在贾家都是悲屈的角色，跟着祖父跟爸爸老在这个富贵的贾家里面求一点点的施舍，现在他变成了丈夫，那个女孩子变成了太太，主从角色改变，他就要报复了。好，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小小的一段，其实里面透露出很多我觉得作者曹雪芹非常悲痛的回忆，因为他们的家族绝对看到太多这一类的事情，太多这一类的事情。